爱知县的三河有一个叫番豆的地方，在鸟山明祖母时代，这个县市还并没有现在这般少见。或许是成长在乡下的缘故，先生从小就喜欢小动物，甚至那些长在野外的植物他也很喜欢。先生以前的家里养了许多动物，甚至连乌鸦都养过，最多的时候光鸟类就养了100多只，活脱脱的企鹅村原型了。即便后来去夏威夷游玩，也因为拒绝对动物开枪放弃了打枪的念头。先生小时候家后面是一片田野，一望无际的，他的记忆里经常会出现这个场景，日出日落尤为常见。那是二战结束10年，经济缓慢复苏中，先生家里很穷，但幸得父母悠闲的性格，即便时常饿着肚子，也会在乡下开心地跳着华尔兹。乐观生活一直影响着年轻的鸟山明。孩童时期，先生把画画作为唯一的乐趣，即便饥肠辘辘，一旦画起来呀，也不会轻易地停下。或许这也是独属于他的一种忘却饥饿的方式吧。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功成名就。一次投入创作过程中，发现线条抖得厉害，始终无法画平整，这才发现原来发生了地震。之所以爱上画画，可能源自于从小看的手冢治虫铁臂阿童木和迪士尼的动画片，也可能源自于绘画班画的101斑点狗大获好评。此后在小学参加了不少写生比赛，拿了不少奖。先生小时学习很不错，所以经常会有一些特权。在一次小学观影活动中，他暗箱操作投票，最终在学校播放了最爱的电影《哥斯拉》。先生大半生与漫画相伴，却在儿时最该与漫画交织的时期短暂告别。差不多到4年级左右，先生放下了手中的漫画书，转而投向在他眼中更好看的电影当中。当时正值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家用电视普及，好似一个百宝箱，无数有趣的内容都可以从电视中看到。先生十分痴迷，学习自然也落下了。为了日后有个好出路，最终报考了当地县里工业高中的设计系。高中时期的他许久未碰过漫画书，却仅凭一时兴趣参加了漫画研究同好会，甚至最终还混成了社长。看来命运并没有放过他，重新将先生拽回了漫画的轨道上。只是当时的他并没有察觉，稀里糊涂地过完了高中的生涯。1974年，先生从爱知县工业高等学校设计专业毕业后，放弃继续上大学。虽然对设计并不怎么感兴趣，还是在家乡找了家名为第一纸行名古屋支店的广告公司工作。他爱好插画，却也服从工作安排，做起了设计艺术字之类的不擅长的内容。这份工作一做就是2年半，传单、广告、插画，终于还是厌倦了。加上比较懒惰的性格，经常迟到，干脆辞掉了工作。离开广告公司后，他做了1年的插画兼职，但时常被钱所困扰。当时他流连于咖啡馆内，每天一去就将那里的杂志从头到尾翻阅。因为没有看漫画的习惯，所以最后一本通常都是少年杂志。23岁生日的那天，鸟山明先生抱着玩一玩的心态画起了漫画。更准确的说呀，做这个决定是在他把仅有的一些钱买了衣服后做出的。当时刚好翻到少年 magazine 面向社会征选漫画新人作品的广告，有50万日元的奖金，便想着试试看。因为没有做太多构思，拼了命地调动儿时的记忆，想着漫画大致的样子，画了一些幽默滑稽风格的小故事，随手起了个名阿哇哇世界。结果却发现错过了 magazine 的截止日期，却又发现了周刊少年 Jump 每月都在征集漫画稿件，奖金虽然只有 magazine 的1/5，但总比白忙活一顿强。第一次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好结果，厕所博士的作者鸟居一义先生在评语处写下了3个字，很遗憾，令人印象深刻呀。先生后来每当提起这部作品，总会补上一句，真是一个很无聊的故事呢。因为后来即便成名，也没有收录进任何的作品集中，甚至连自己家里都没有存下。他解释是自己不擅长管理收纳，但我想大概是为了不留下黑历史，赶紧销毁了吧。或许是恶作剧， 很久之后的一次访谈中，他见到了最初的那部作品，尴尬的样子让人印象深刻。这次之后，本想着放弃的先生重新提起斗志，虽然丈夫奖金少，但每月一次的活动让先生决定再投一次试试看。这次画的是一篇叫《迷之雷杰克》的短篇，甚至直接盗用了《星球大战》的人物，连他自己后来都说呀，这东西要是在今天发表，一定会被读者骂惨了吧。届时，庆元艺术大学毕业的另一个年轻人刚刚完成了入职前的自我剖析，他认为自己唯一比同龄人优秀的地方只有多读了一些书，作家变成了他的就业首选，只是后来发现自己似乎又缺少了作家特有的想象力和持续深化的能力，因此辅佐作家成为被世人熟知的编辑变成了他的目标。石油危机的第二年，他被分配到了周刊少年Jump编辑部，可是他对漫画提不起兴趣，编辑部里的老旧保守氛围也令他不满，连续搭档了几位漫画家之后才逐渐有所改善。恰在此时，他从诸多提交的新人奖手稿里发现了一篇画得很干净的作品，但按照规定，这篇明显非原创的作品并不符合奖项的标准，但他还是决定与作者取得联系。鸟山明先生自是不知背后的故事，只当是被漫画之神稍稍眷顾了一下。他收到了来自周刊少年Jump的回信，现在虽然画得不那么好，但是努力的话将来会有所成就的，请再多画一些传给我吧。而这个年轻人便是改变先生一生的重要伙伴鸟岛和彦。后来鸟山明先生问过鸟岛和彦，为什么当初在那么多作品中会选中了迷之雷杰克，回复的答案让他哭笑不得，因为立体字画得好看。实际上，鸟岛编辑立刻将鸟山明新发出来的分镜发给了主编，很快通过审核将他纳入了丈夫新人区里。当然那个不过是随便编了个理由，却也让鸟山明先生再次感慨在广告公司设计痛苦的两年多时光，多亏了那段工作经历让他掌握了把控物体形态的技巧。因此在先生所画的漫画世界中，小到袜子、书包、电饭锅，大到机车、飞机和楼宇，都是那般真实活泼。鸟山明先生其实是个很容易犯懒的人，但在与他相处的历代编辑中，几乎很少有抱怨他脱稿的。据他回忆，也是因为早期工作的影响，逾期交不上稿子给甲方带来的麻烦让他深知截稿日期的重要性，所以即便是到了阿拉蕾爆火的时期，鸟山明先生绘制到如此精致的程度，也几乎每次都能按时交稿。画漫画总归也算是一份工作，那就先做到能赚钱为止吧。世人都将鸟山明先生视作漫画界不可多得的天才，这真心该感谢第一次投稿的失败。如果一切都那般顺利，拿到奖金的鸟山明或许不会继续从事漫画创作的工作，也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所以感谢阿哇哇世界，多亏了你的平庸和无趣，才让这个世界多了这么多的精彩。虽然鸟岛和彦发出了邀请，但被否决掉的稿子却像山一样多。鸟岛编辑总是说先生画的不像是漫画，大概也是因为之前工作的缘故所致，当时画的内容很生硬，直到后来闷头画到第三部作品的时候，为了偷懒稍稍把线条画得快了一些，竟然意外地发现似乎还不错，慢慢的总算能画出漫画了。这当然不全是鸟山明的坚毅，也离不开鸟岛编辑的鞭策，他总是用忍耐实行期为条件驱使先生继续画下去，以至于真的当自己的作品可以连载的那一刻，兴奋感也减少了一大半，满脑子想的都是未来的生活难道都要一直这样下去了吗？这段经历对于先生来说一定也很难忘吧。先生的处女作是奇异岛，讲述了到访这座不可思议的小岛上的人遇到各种倒霉的事情。这部搞笑漫画于1978年12月在周刊少年Jump第52期上连载，而这座神秘的小岛后来也在阿拉蕾第32话中客串登场过，只是以一座小岛来客串，不愧是鸟山明先生的脑洞啊。最开始画漫画，连烹这样的拟声词先生都需要用尺子去衡量着画，因为很穷买了一堆不好用的纸，纸的纤维经常卡住笔尖，画起来刺啦刺啦的，也因此经常画不出细的线条，很受影响。画画的笔也是用高中参加漫画研究同好会时用的那根 J-Pen， 用过一阵子就削掉一点， 笔杆裂开了就用胶布随手缠一下，不知不觉就离不开它了。中途换过几次，但还是用了回来。彼时的鸟岛编辑并未给予新人出道期的鸟山明先生赞赏和鼓励，反倒直截了当地告知连载排名垫底，人气低迷。当然他还是如愿地收到了第一笔稿费。幸亏鸟山明先生那股不服输的劲儿，立马拿起画笔重新再战，却依旧屡战屡败。鸟岛和彦成了那个时期他既痛恨又惧怕的人，不知道先生用何种心态一直维持着创作的热情。鸟岛编辑经常会用即便会被退稿，但不按时交稿就让他到东京工作，逼迫他。从小在乡下长大的先生非常讨厌大城市的生活，竟然真的坚持到了最后，画技也在不知不觉间有了显著提升。终于在某次年初，今日欢乐岛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周刊少年 Jump 的增刊上，只是这次依旧不被读者买账。周刊少年 Jump 一贯残酷的淘汰制将鸟山明逼至绝境。或许接下来的故事会让很多喜欢先生的读者有一种次元壁被打破的即视感。先生是个十足的奥特曼迷，但又仅限于初代的版本。除了画画外，他也很痴迷机械设计，平日也会偶尔读一下科幻作者筒井康隆的作品。因此后续漫画中的那些天马行空的灵感或许原点也在此。为了能把握所剩无几的机会，先生决定尝试一些自己更擅长的内容。正像最初投稿那般，鸟岛和彦再次站在了先生身边给他鼓励。先生坚持要创作出有趣的漫画，于是一个自称天才科学家、对机械和发明有浓厚兴趣的怪博士雏形出现了。他将自己身上屡次失败的经历放到了博士身上，也用自己最擅长的搞笑形式试图给读者带来快乐。不如将主角设定成女孩子吧，鸟岛编辑又一次给出了建议。这个想法可不是他拍脑门想出来的。那个阶段有一个姓高桥的女孩子，凭借一部《福星小子》快速积累人气，同时也吸引了一大批女性读者。先生很是为难，恰好在最初的故事设定中塑造了一个博士发明的可爱机器女孩，原本只打算作为怪博士其中一个道具出现一回合的设计，被鸟岛和彦一眼相中。先生这次很是固执，正当两人僵持的时候，鸟岛和彦与他做了一个赌约，先以画一部以女孩为主角的漫画在 Jump 的增刊发表，如果读者调查排名第四名往后，就按照原计划用怪博士当主角，女孩一集就删，如果排名进前三，就乖乖听鸟岛编辑的建议，启用机器女孩做主角。已无退路的鸟山明选择接受，用三个月的时间创作了一个名叫番茄、迷迷糊糊的女警官，无意中破获一些案件的故事。这便是后来1979年发表的《少女刑警 Tomato》。先生早期作品中登场的大多都是男性形象，因为他实在不擅长画女孩子。为此，他观察了身边为数不多的女性，其中自然少不了从小一起长大经常恶作剧的妹妹，而为了迎合迷迷糊糊的形象，也将自己工作期间爱迟到的坏习惯附加到了主角身上。呆萌女孩与警察的身份形成强烈反差感，加上鸟山明磨练许久的画工，很快便获得了读者的喜爱。最终少女刑警 Tomato 以读者喜爱第三名的成绩收官，而故事中以蔬菜为命名的方式也隐约为日后龙珠诸多角色埋下伏笔。鸟山明先生第一次收获了读者的肯定，如约接受了鸟岛编辑的建议，将计划了许久的作品主角定为怪博士发明的机器女孩。为了提高辨识度，给她戴了一副近视镜，并起了一个可爱的名字阿拉蕾。只是在作品命名这个环节他坚决不肯让步，所以便有了后来大家口中的 IQ 博士。后来制作成了动画，也叫做天才博士和他的机器娃娃。阿拉蕾项目正式启动，但实际上走到这一步的鸟山明也没少吃苦头。在素描阶段，先生就不断给鸟岛编辑看，不断的被打回然后重画。据他一次采访所说，大概画有1000张左右才进入到下一个环节。连载期间，鸟岛编辑一次搬家意外在衣柜里发现了被拒绝掉的手稿，大约有500篇，至于两个人谁说的更贴切早已无从查证，当然也没那么重要了。先生的精神真是令人敬佩。 阿拉蕾每周15页的篇幅，再加上时不时的被打回修改，这几乎要占据鸟山明先生整整7天的时间。一般分镜草稿花3天，正式画稿用4天。早期连载的生活就是起床和睡觉的时间乱七八糟，撑不住了就睡，睡觉之外就是画画。很长一段时间的连载都是由鸟山明先生一个人完成的，并不是他技艺高超，也不是请不起助手，而是压根不知道有这回事儿。在他的印象中，漫画家就应该是一个人的苦行僧修闲，甚至得知一些漫画家同时连载多部漫画作品的时候，惊讶到说不出话来。创作初期，先生曾跟鸟岛编辑抱怨过，这种状态也太强人所难了吧，却被回复到，没关系没关系，反正作品这么无聊，撑不过10周的，却丝毫没有提及可以请助手的事儿。虽然有些伤人，反倒让那个阶段的先生心里轻松了一些，就以此忍耐10周吧，毕竟先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实在忙不过来了，他就会在草稿上提前打好叉，让妹妹和爸妈帮忙涂色。一个小家庭作坊就这么神奇地产出了令无数人痴迷的漫画作品。但即便是涂色这种事情，毕竟也不是随便找个人就可以完成的。为了让不小心涂出画外的头发不被发现，先生的妹妹经常一层一层地向外继续延伸，导致时常有一些脑袋巨大的角色亮相，也别有一番趣味。上世纪80年代初，日元低迷的日本进入了泡沫时期，动漫等亚文化被重视了起来。阿拉蕾在1980年《少年周刊帐篷》第56合刊上首次登场，开始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持续爆火，引领了潮流，一口气走过了4年半的春秋。鸟山明这个名字一炮而红。其实在正式刊登前夕，先生还曾为是否用自己的本名而苦恼过一阵子。最终他以反正一定不会成为畅销作品，所以不打算用笔名，干脆直接用本名算了，这样的想法定了下来。这也成了他职业生涯最后悔的事情之一。虽然中途也尝试改为水田二七座，后来也不了了之了。因此在阿拉蕾连载的第五话中，以戴着圆形眼镜的鸟形态登场的鸟山明，大概就是在自嘲自己这个稀缺又古怪的姓氏吧。幸好自己不是从事色情漫画创作，不然女儿以后该怎么看自己呀？只是后面似乎也渐渐适应了，接受了下来，甚至连自己的工作室名字都命名为 Bird Studio。 连载漫画的辛苦，普通人或许此生都无法体会。在连载的第一年，一度令先生感到崩溃。一次他连续通宵4天，中间睡了20分钟，又起来继续画了3天。因为住在乡下父母家的缘故，他还必须要比东京那批漫画家更早的完稿。那时候还没有人上门取快递，为了保证顺利连载，只能先去隔壁的建材厂打印，再亲自开车赶到机场邮寄。阳光均匀地洒向大地，也到了约定的截止日期。驱车途中，先生累到连信号灯都近乎看不清楚，只好跟着前面的车一起行动。即便如此，最终还是被鸟岛编辑退了稿。后来跟三代责编武田东门回忆起此事，武田不禁问道，既然如此麻烦，为什么不买台传真机啊？先生这才恍然大悟，哦，对哦，为什么不买一台呢？然后紧接着补充道，可是如果买了就没办法以马上就能画完为借口，应对编辑的催稿了呀。不愧是鸟山明先生。这些年，网络中流传鸟山明先生为了方便交稿准备搬家，名古屋当地政府为了留住他，专门修建了直通机场的高速路的传说，多半就始于此了。当时他确实凭借阿拉蕾成为了纳税大户，但这件事儿啊，未必真如谣传那般。当然，后来因为实在强度太大，鸟岛编辑总算说出了，的确该找个帮手了。先生这才在附近雇佣了擅长画画的孩子田中久志，虽然也只是请他帮忙进行排版的工作，还是变得稍微轻松了一些。但随后田中也在阿拉蕾连载到13卷有了自己的作品而离开，于是先生想起了1981年田宫模型改造比赛，因改造阿拉蕾角色形象获奖有过一面之缘的松山孝司，请他来做助手，帮着完成了不少建筑都市的背景绘制。可即便加上偶尔回来帮忙一下的田中，这与常规漫画家聘请整屋助手的规模相比，仍旧令人惊讶。似乎先生始终没有掌握该如何与助手合作，相比只会多人协同，他更习惯自己亲自上手，效率更高一些。自己削铅笔， 自己沾胶带，到头来助手只能帮忙提升一天左右的效率，但也弥足珍贵了。通常会睡一整天，偶尔也会去山野间跑跑步，保持体力充沛。先生在早期采访中曾经因自己内向的性格而自嘲，认为自己不会讨女孩子欢心，注定孤独一生。可谁曾想到，就是这样的他，却在爱情来临时比任何人更加果断和勇敢。阿拉蕾的爆火让先生不再为钱而发愁，但躲不过父母的催婚，即便是全国名人还是要参加亲戚的相亲局。一个长相平平却温文尔雅，嘴角不经意间总是挂着微笑的女孩吸引了他。两人一聊发现，女孩竟然也是一位少女漫画家，瞬间多了许多共同语言。一向内向的先生变得活泼了许多，还总是扮演一些滑稽的动作逗她取乐，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他们经常煲电话粥，一次打电话时，正在吃饭的先生随口向女孩问道，要不要考虑跟我结婚？另一头毫不犹豫地回答，好呀。于是先生就与这个叫加藤由美的女孩子步入了婚礼的殿堂。可能听完这段爱情故事，先生的漫画粉丝会恍然大悟，这简直就是《龙珠》里孙悟空和琪琪的原型啊！但其实在阿拉蕾中，千兵卫跟绿子老师求婚的桥段才是真正一比一的复刻。在他们结婚那天，新潮社专门做了报道，标题为5亿日元加上新娘和阿拉蕾，鸟山明的婚礼。其中5亿是他当年缴纳的巨额版税。婚礼现场有一个阿拉蕾形象的角色为他们庆祝，先生就这样一举成为了全日本漫画家收入之最。嫁给先生后，鸟山由美女士正式隐退漫画界，却在好些时刻为先生的漫画事业给予了许多帮助。除了默默帮疲于赶稿的先生做一些着色工作外，常被人夸赞的鸟氏漫画角色时尚的穿搭设计，其实也是鸟山太太的功劳。甚至连悟空最重要的龟派气功卡梅哈梅哈，也是他提议引用夏威夷民间传说从天而降的哈雷彗星诞生的卡梅哈梅哈大帝的故事而来的，是不是与悟空来到地球的过程十分的贴切呀？鸟山明先生生平总会在许多采访中调侃自己的小缺点，如今想想似乎全部都变成了他的可爱之处。先生总是想方设法在画画过程中偷懒，或许因为常年身处乡下信息闭塞，又或许因为连续高强度的工作令身体和精神疲惫不堪，总之也闹出过不少的笑话。比如最开始用乡下超便宜的一套12支的签字笔化掉的液体来涂色，以至于后来学生时期的井上雄彦先生误以为是什么厉害的绘画技巧，也跟着模仿了起来。但毕竟是签字笔化掉的墨水，原稿时间一长就褪色了。后来一位少女漫画老师告诉他，有一款不错的彩色墨水，沾上水直接涂色很漂亮，直到阿拉蕾画了差不多一半才买到了 Luna 牌彩色墨水，果然很好用呀，于是成了先生的钟爱。只是住在乡下，这种东西见到都很难，更别提买它了。包括网点纸这种东西时常买不到，但也因此有了不去使用它的借口，毕竟网点纸需要剪下来再贴上，对于先生来说呀，实在是过于麻烦了。画漫画时期头发的涂色工作量很大，直接选用毛笔涂色会快很多，但因为担心晕开影响其他部分，涂色往往是最后一步。但他还是想进一步的找到一些更加省事儿的办法，所以有了后来变身后干脆放弃涂头发的画法，超级赛亚人标志的黄色头发就让动画组去想办法吧。先生十分喜欢画看得到地平线的广阔世界，他有一套十分自洽的解释，因为乡下老家就是这样，一眼可以看得到，城市都被高楼覆盖，不喜欢那种生活环境。广阔的风景会让读者产生即将开始宏大冒险故事的感觉，但实际上更多是因为广阔的空间可以少画好多背景，这一点在龙珠的舞台设计上便是最好的佐证。只要打斗一开始就尽快的把舞台破坏掉，或者干脆一个瞬移来到荒野之外，可以省掉不少的麻烦。当然从效果表现上，干净的背景配合速度线更容易让读者把注意力集中到角色当中，这或许就是大家在看到鸟山明先生漫画时产生的那种干净感的原因所在了。虽然他总是在许多场合下说自己怕麻烦，也时常想出这些偷懒的方法， 但他又无时无刻不表现出对待漫画创作的热忱和勤劳。对于一位漫画家，长久以来稀少的睡眠非但没有令他对睡一个好觉心生向往，反倒开始为人类为什么要睡觉啊而困惑。当别人问及不睡觉的时间用来做什么时，先生没有丝毫犹豫地回答，当然不是用来画漫画呀。但实际情况是，他宁愿减少睡眠，也要尽可能地保证完成工作计划，甚至有时候连睡觉做梦都在工作。他就是这样，真诚又可爱，几十年始终没有变。当然，随着成名之后换来的丰厚待遇，至少充足的睡眠已经不成问题了。先生的另一个小缺点，确切地说是从孩童时期就喜欢玩的小恶作剧，时常会出现在漫画当中。别看他总是以一副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样子示人，却也经常做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丈夫一贯贯彻的友情、努力、胜利，在鸟山明先生的眼里从来都不作为创作的核心理念。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从未去强调过这些。如剧情需要，对着干也是时常有的事情。特别是在阿拉蕾连载的过程中，除了偶尔凑巧的胜利以外，似乎完全沾不到边。或许是长期连载压抑的情绪，或许是实在觉得土得掉渣的口号，鸟山明先生的倔脾气时不时的也会显露出来。比如经常压榨他的编辑鸟岛和彦就是先生捉弄的对象。在阿拉蕾高强度的连载期间，因为单元剧的特点，导致每次更新故事都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考虑剧情，时不时原画被打回的鸟山明终于在连载一年后忍不住了，在漫画中一个小格子里画起了丁小人的诅咒，并在另一次嫌先生创作出的怪博士宿敌形象不够邪恶时，一气之下根据鸟岛和彦的形象设计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反派，并根据鸟岛的姓氏起了一个直截了当的名字，马西利特博士。可是正常交稿一定会被发现打回来的，鸟山明故意拖到出版的最后一刻提交，鸟岛和彦只好认栽。谁知这个角色立刻受到了读者的喜爱，鸟山明因此乐得一晚上没有睡，后续不断增加马西利特博士的戏份，以至于整个编辑部都以漫画中的名字称呼鸟岛和彦。为了摆脱这个形象，不得已剪掉了留了好久的爆炸头。先前提过，先生职业生涯最后悔的事情之一就是用了自己的本名。另一件让他苦恼的便是成名之后该如何面对大众。或许大家都对先生那张画画时转头微笑的黑白照片印象深刻，这是早些年鸟岛和彦为了做丈夫封面要求拍的，可这也让先生出门成了麻烦，经常会被人认出来追着要签名。幸亏当时智能手机并不发达，不然可真要隐居到深山里了。自此之后，先生开始以蒙面的方式出现在漫画中，除了先前我们介绍的鸟形态外，其实还有非常多先生的漫画形象，最后干脆来了个全副武装，就有了大家熟悉的那个扛着画笔的水管嘴机器人形象。阿拉蕾在漫画爆火的次年就被动画化了，一举斩下了 36.9% 的记录，成为了动画最高收视率历史第三。特别是在鸟山明老家，收视率更是超过了 40%，并在动画热播下，漫画第五卷比藤子 F 不二雄先生的哆啦 A 梦售出的120万套还多十万，第六卷更是达到了220万册的惊人成绩。甚至对于周刊少年 Jump 杂志来说，阿拉蕾的出现将过去以男子气概作为创作核心漫画格局彻底打破，更多的女性读者也开始阅读漫画，整个世界都在为阿拉蕾疯狂，只有鸟山明苦不堪言。他多次向编辑社提出想要完结的意愿，但都被驳回。第一次是在连载半年期间，正是连续一周只睡了20分钟，开车都看不清红绿灯的那次，刚好剧情也完成了一个篇章，要不就结束吧。很快得到了编辑部的回复，我知道你很辛苦，但不行，阿拉蕾请务必继续做下去。为此先生想了许多办法为自己贡献灵感，除了时不时跟鸟岛编辑通电话聊天之外，一直以来对于电影的热爱帮他诞生了许多角色灵感。除了那个浑身都是笑点的超人外，异形、星球大战、外星人 ET、夺宝奇兵、大金刚、007，他全部都放进了作品调侃一番。除了好莱坞大片，自己国家的作品也别想跑。他想起小时候对初代奥特曼的那种钟爱，各种特摄片也尽数吸纳。只是后来因为版权问题做了各种玩虐式的调整，反倒令读者莞尔。期间还有一件先生与电影的趣事，东宝公司为了纪念哥斯拉诞生30周年，特意邀请鸟山明客串了一把过过瘾，拍摄地点在东京新宿的住友大楼前广场。先生信誓旦旦地前往，听从了同行人的建议，特地选择了中间的位置， 准备拍摄一场逃跑的戏。正式开拍，先生跑得很认真，来回拍摄了好几遍，结果后来电影上映反复看都没有找到自己，只有在海报中勉强有一个露出。但这次尝试也并非毫无收获，原来电影需要这么多人通力配合，这么一想果然还是漫画轻松的多啊，于是又埋头画了起来。1983年鸟山明的收入突破高达10亿日元，尽管阿拉蕾非常成功，在杂志读者排行榜排名第二，财富与名望，爱情与事业，一切看似都变得更好了，却让鸟山明渐渐地喘不过气来。他再次提出想在大约6个月后结束阿拉蕾，并解释道，因为他每周都是一个独立的喜剧，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作者就不得不改变一切。可彼时阿拉蕾就像一个巨大的时代巨轮，搭载着无数人前进。不爱出门的他为此专程跑到东京与编辑商量休刊。如日中天的作品岂能说完结就完结，责编以如果你能画出比阿拉蕾更精彩的作品就允许你休刊搪塞过去。对于一般的漫画家来说，这简直是将后路封死，但对鸟山明来说却当了真。于是他一边更新阿拉蕾，期间不断地创作几篇短篇故事，不出所料的都没有溅起水花。当时的阿拉蕾人气逐渐地开始走低，当然也有凭空杀出的黑马北斗神拳的缘故。合作多年的老友鸟岛和彦时常去先生家名义拜访，实则监工。他经常会发现赶稿中的鸟山明总是会一边放着电影一边工作，那是一盘由中国著名影星成龙主演的功夫电影《醉拳》的录像带。先生总是无意间就说起他，许多桥段连鸟岛都见了好多遍，忍不住问道，你到底看了多少遍呀？至少50-60次吧。鸟岛听后惊讶不已，但多年的职业敏感让他又给出了一个建议，既然这么喜欢就画一部功夫漫画吧。喜欢和想画是两码事，起初鸟山明并不是很想画，鸟岛随后又提了个折中的方案，先画一个功夫短片试试看。于是一部中国风里融入功夫元素的短片漫画《骑龙少年》在1983年6月诞生了，讲述成长在深山里一个仙人门下修炼武术多年的少年护送公主回国的故事。无论是画风、剧情编排，甚至爷爷留下的那颗巨细就能变成龙的珠子，都在静静地等待未来的某天绽放。许多人把这部《骑龙少年》当作鸟山明中国风的试水作品，从功夫到环境再到着装，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中国元素。许多人把原因归功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中日友好建交，但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喜爱在更早之前就有迹可循。早在学生时期，他就非常痴迷李小龙主演的《燃烧吧龙》，甚至到了连续在电影院看了10天，每天去3次，回家还要租一盘录像带的程度。阿拉蕾第271话中的封面，鸟山明绘制了斋突厥的孙悟空装扮，手持金箍棒，脚踩筋斗云，这可能是先生与西游记的最早相遇，也是龙珠里悟空的最早形象吧。除此之外，在他漫画的扉页和插画里有许多中国龙的形象，虽然先生和大家一样都没有见过真实的龙，但是因为这种缥缈神秘恰好可以让他在创作过程中更随心所欲的画。但是如果照原样画会很复杂，做了一些中西龙结合，因此有了勇者斗恶龙的形象，甚至纳美克星的神龙因为考虑是龙珠的发源地，更是要画得看起来厉害一点。但无论如何，这些创作的源头都是来自邻国中国龙。骑龙少年小试牛刀，读者被神奇的故事和有趣的打斗吸引，先生也基本确定下了一部长篇作品的大方向。过去伴随鸟山明无数个忙碌日夜的成龙早已成为了亚洲巨星，连妻子都成为了他的影迷，醉拳和蛇形刁手更是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一些更有趣的想法一个个的浮现在脑海中。随后就在年底发表了一篇讲述坠落到陌生星球遇到落难美少女结伴打怪兽的短篇漫画《东宝大冒险》，依旧还是单纯的小个子少年和活力女生的组合，这次却更大胆地添加了青春期男孩感兴趣的裸露画面， 以及更科幻的悬浮摩托车、收纳胶囊等设定，似乎他心中的那幅画面越发清晰了起来。接下来是最重要的主线剧情设定了，他偶然想起日本19世纪巨作《南总理见八犬传》，故事里的八个由转念珠转生的武士，从八个不同地区出身，被宿命指引聚集结识，合力击退大明武将联军，守护城主的故事。阅读过程中，其中一段描写伏击自杀，八颗念珠飞上天空，放射光芒，八方飞散，其余百颗无字珠变成石头的剧情，让他瞬间有了画面感。为了不让八犬传的即视感太强，就干脆拿掉一颗珠子好了。而正是拿掉的这颗珠子，拼好了他心中最后一块拼图。这也预示着折磨了自己5年的阿拉蕾，总算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些年的连载中，企鹅村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漫画中的世界已与现实世界一致，这自然也是先生为了方便借鉴身边灵感而故意设计的。阿拉蕾的结局，先生心中萌生了一个鬼点子。那时他对摩托车极度痴迷，阿拉蕾最后十几回全部与摩托车有关，甚至专门考了摩托车驾驶证，把驾驶体验酣畅淋漓地挥洒在作品里，干脆就举办一场谁赢谁就能当上村长的机车大奖赛吧，顺便宣布一下完结的信息。于是在阿拉蕾倒数第二话中，那个戴着口罩的鸟山明先生拿着话筒，似乎同时在对企鹅村的大家和热爱他们的读者们说出了这段话。大家好，我是作者，我说了很多次下一回就是最终回，没耐性的我很佩服自己可以在近5年的时间中画同一篇漫画。回想起来，我在24岁时开始连载，回过神来发现我已经29岁了。下一回是最后一次，有笑有泪，感人的最终回，请勿错过。太好了，只要再画一篇就可以去旅行，玩塑胶模型，骑机车，然后游泳。就这样，在鸟岛和彦化身的马西利特博士提醒下，进入了最终章。最终回名为机器大发明，一切还是熟悉的样子，但随着博士发明的巨大火箭亮相，读者们隐约察觉到了一丝诡异。事后先生曾经说，这个火箭是他很久之前就计划好的，将在阿拉蕾结尾放送的道具，看来他果然想完结很久了。阿拉蕾叫来了企鹅村的大家一同观摩，随着火箭升空，缓缓升入宇宙，但很快又乘坐着降落伞返回地面。在大家的错愕间，飞机钻出来一个举着旗子的小机器人，写着两个大字，再见。意料之中的鸟山明是搞笑的设定，没有预告里的感人温馨，又哭又笑，只有企鹅村打闹成一团，仿佛下期还会再见一般。但下一页，阿拉蕾带着大家向全体读者说了一句再见，正式完结了。衷心感谢大家长年以来的阅读，希望各位也像阿拉蕾他们一样，永远充满活力地到处乱跑。如果我又画出有趣的作品，请务必在周刊少年帐篷与您再见。那么再见了，鸟山明。在读者们看完了这段话时，鸟山明已经开启了下一部连载的计划。他带着妻子以去中国采风为名，开启了一段为期3个月的公费旅行，约定回来就立刻开启新连载。仔细想想，任何一个连续高强度工作了5年极少请假休刊的漫画家，在完结一部长篇连载后怎么可能立刻投入工作？那3个月是否真的有采到先生想要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一向守时绝不脱期的鸟山明还是在没玩完3个月就回到了乡下，开启了一段新的伟大征程。 这是他最舒适的创作环境，得益于过去的积累，脑海中的那个世界早已成型，可以接纳万物的胶囊、悬浮摩托车、少年和少女、中华武术、李小龙、成龙电影、搞笑冒险、需要全世界收集的珠子、降临地球的神秘少年，当然还有这次旅行带回来的收获，中华名著《西游记》。1984年11月，周刊少年帐篷第51号刊登了一篇叫《龙珠》的漫画，名字源自儿时看的李小龙功夫片《燃烧吧龙》。在第一话开始后，先生写了这样一句话：没怎么休息又登场了，虽然开心，但也觉得难过，不过我会努力的。一个伟大的时代宣布开始。最初的时候，先生还保留着搞笑漫画的习惯，就算后面的故事不预先设想好也没关系，像《西游记》那样不断的更换舞台，不断出现各种敌人，场景一直变化，似乎比较有趣。《龙珠》就是一个通过战斗变强的故事嘛。连载初期并没有预期的成功，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并不差，一直居于北斗神拳之后。虽然是以远征式的冒险故事展开，可往往三五下就结束战斗。鸟岛编辑一直唠叨的让先生多加一些打斗情节，但当时画惯了圆润 Q 版角色的先生连肌肉关节这些都弄不明白，打斗自然就很难展开。试了很久，最后想着的蒙混过关就好了，真要是遇到了烦恼就去找神仙神啊、宇宙人呀，越是那种未知的存在越容易写故事。为了让小孩子也容易接受，把神塑造成了不难接近的好说话的形象，神的身边再安排一个随从，毕竟伟大的人物身边会有执事，容易通过对话展开故事。总之，先生就用了一系列巧妙的办法，尽量避开了自己不擅长的部分。但长期以往，龙珠的调查排名却不断下降，差不多掉到了第十名后停滞不前。鸟岛和彦暗觉不妙，先生心里却想着反正是少年漫画，再多画些打斗被接受了就好了。但在鸟岛编辑不断的纠缠下，还是决定好好思考一下后续的展开。两人讨论到最后发现主角的存在感太低了，孙悟空究竟是谁，他想做什么，弄清楚这一切问题，龙珠就有了转机。一向尊崇男子汉气概的鸟山明思索片刻给出了答案，他想变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接下来的连载中，先生暂时扔掉了之前所有的角色，安排悟空跟随龟仙人修行的剧情，再给他增加一个小光头作为对手，强化孙悟空主角的印象。训练自然是为了比试，套用一个擂台赛模式，天下第一武道会就此诞生，而格斗也自然成了重点。那段时间，先生不断地在摆弄人体结构，研究解剖学，同时还将电影中的分镜方式融入到了漫画中，尝试起由远到近的通过距离强调速度和运动方向的方式。而鸟岛编辑也没闲着，他以北斗神拳为目标，一幅一幅地寻找龙珠未来的进化方向。北斗神拳的原型恰好参考过李小龙，冥冥中似乎也有着一些宿命感，最终决定用连续漫画格的表现手法替代静止的画面。渐渐的，龙珠形成了一套难以想象的酣畅淋漓感。先生虽然有些不情愿，倒也高兴，可按部就班地画下去绝非是他的性格。在结束第21届天下第一武道会后的红缎带军团篇，先生还想再试试冒险故事，甚至不惜让阿拉蕾也出场证明自己的判断，再画些搞笑的元素，只是最后连自己都觉得不合适，这才决定龙珠朝格斗的方向发展。一旦做了这样的决定，心情便轻松了起来。鸟岛编辑有一个作家朋友叫枯井雄二，两人过去很喜欢一起玩游戏，他曾经在帐篷上不定期连载过游戏相关的专栏，后来枯井雄二成了游戏制作人，正在筹备一款十分特殊的游戏，到处寻找能工巧匠。鸟岛编辑当下就将先生推荐给了他，并说鸟山明对游戏十分感兴趣。先生忙于连载，一头雾水地被安排进了枯井雄二的游戏项目做角色设定。一头忙活后才得知原来是鸟岛单方面的推波助澜。但也正因如此，先生无意间在游戏界又创下了一个横跨数十年，每代更新都会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国民级作品《勇者斗恶龙》。随着龙珠打斗戏份比重变多，先生的记忆也越发娴熟，与此同时一些细微之处也在发生着改变。漫画的对话框从早期的圆润形态逐渐为了配合战斗的激烈变得棱角分明，终于在龙珠连载到第36话第22届天下第一武道会库林大战浑身散发恶臭的巴特利安拿下了读者人气投票第一名。 彻底超越了霸榜许久的北斗神拳，直到龙珠连载结束从未变过。许多人总是会称赞鸟山明先生的电影级分镜，龙珠深远地影响了日后许多成名的漫画家，但对于先生而言，或许提前在脑海中构建故事更重要些，画面只需要凭感觉画下去，只要能保证一翻到这一页读者就被内容吸引就好。这种想法也得益于鸟岛编辑常跟他说的，谁干了什么绝对要一目了然地画出来，因此先生会时常使用全景交代整体性，但这会导致角色在画面中显得很小，为角色设计一个明显的外貌特征就尤为重要了。这就是孙悟空独特发型的秘密，但也确实彰显出了他如流水一般的思考逻辑。先生从小在乡下长大，很少有娱乐活动，所以没事就爱翻翻动物、鸟、鱼的图鉴看，那时家里也养不起什么宠物，因此喜欢什么就尝试画什么，但还是没办法精准地画出他们的样子，所以就想着用漫画的方式搪塞过去。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如果画现实的世界，要参考山一样多的资料吧，特别是在有许多读者的情况下，画错了什么就糟了。画一辆车必须要做调查，先生不想干那种麻烦的事儿，所以龙珠确实有特定的某种世界观，只是不太容易说明。比如龙珠的故事开头还在受阿拉蕾的影响，画了许多动物人，他们可以自由地在人类社会生活，主要是为了减少画不同的人脸，但故事往后发展可以说是严肃了许多，可能是先生忘了加他们吧，逐渐的消失了，好在也没有什么人会在意。再比如龙珠世界中的那些交通工具，大部分都是先生凭空想象的，如果依照现实来看，既麻烦还漏洞百出，可就算是虚构一些机械体，设计的时候还会考虑用什么样的动力呀、燃料呀，因为从小就比较喜欢琢磨这些东西，所以脑袋里会有许多的机械设计图。在一次采访中，先生曾经说过自己最满意的一张插图正是悟空带着悟饭骑在一辆长脚的哈雷摩托车上，不仅创意有趣，机械结构细节丰富，更重要的是颜色构图俱佳。鸟山明先生有一套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于笔下的作品，他会直截了当地表示我画的东西是邪道的，虽然没有人会专门跑来跟他强调龙珠里什么愿望都能实现的世界根本不存在，但他回头想想，这也确实是一种逃避的设定，只是那些遗留下来的恶趣味也随着连载的再度火爆逐渐的明目张胆了起来。先生再次向自己的编辑多年的老友鸟岛和彦下手了，这次以他的形象塑造了一个经典的反派，企图征服地球的魔族老大。连载比克大魔王时期，先生的儿子出生了，那时他烟瘾极大，截稿前夕自己一天甚至能抽100支烟，但为了迎接这个小家伙，他特地把烟熏火燎的房间重新装修了一遍，偶尔躲在厨房油烟机底下偷偷来一根过过瘾。很快龙珠即将迎来了一次再度改变命运的决定，先生试图重新塑造悟空的形象，为了战斗更好看，他想让悟空长大变成成年人的比例，三头身的悟空因此必须要长成八头身，悟空也必须长肌肉，不然这个系列将很难画下去。鸟岛和彦听到这个消息啊，极力反对，这就相当于更换主角，在漫画创作中可是大忌，一个角色必须固定下来并发挥到极致，好不容易才将龙珠的口碑扶正，这个决定十分危险。但先生从来不是遵循漫画规则的人，在连载阿拉蕾期间，他就不断地尝试给各种角色更换衣服，他从未在意过这些束缚，而这次为了说服鸟岛编辑，他十分认真地解释了一下肌肉的重要性。根据解剖图绘制出不同的肌肉运动方式，比如聚气时的肌肉膨胀，可以利用肌肉来表达紧张的气氛，这一点三头身显然做不到。鸟岛和彦不知所措，只好咨询了当时的主编后藤广喜，他听后简单地回答道，如果作者都这么说了，那就可以了。所以在丈夫即将刊登长大后的悟空登场时，鸟岛和彦在编辑部一直待到下午3点，往往这个时间编辑部很少有人在，大家要不是在漫画家身边，要不都在补睡眠，但3点是孩子们放学的时间，通常这个点会收到投诉，但那天只有一通电话，是个成年人打来的，抱怨悟空画得非常糟糕，是不是换人画了，谢天谢地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不喜欢，这就是鸟山明的厉害之处。 通常漫画家画之前都会深思熟虑，他们是要迎合观众、取悦观众的。鸟山明先生是不会考虑如何更好地跟读者分享有趣的想法，他只是单纯地把他们记下来，把自己想到的画出来，画完了就不再感兴趣了，然后把手稿像杂物一样丢一边，以至于后来编辑部准备刊登《龙珠》的画册时，鸟山明的许多手稿上到处都是孩子的随手涂鸦，这些外人看来十分珍贵的东西，先生从未在意过。顺利长大的悟空经过艰苦的训练，重新站在了第23届天下第一武道会上，这次他要对战的敌人是大魔王二代短笛，而《龙珠》的连载也已经迎来了第四个年头，一些倦意夹杂着想要完结的念头，意料之中的还是来了。虽然在画悟空对战比克大魔王期间，也在考虑接下来的新篇章一些基础的设定，但念头一旦产生，便挥之不去。先生找到鸟岛编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如果这次再战胜敌人，可就是地球最强了呀！实在是没有办法画下去了。那时鸟岛编辑似乎也卷入了一些麻烦当中，但还是给出了建议，那就成为宇宙最强吧。彼时的龙珠远比巅峰时期的阿拉蕾更火，动画、玩具、游戏等各种周边都不能使他停下来，走一步算一步。先生眼下决定还是先利用悟空这副长大后的身体先打个痛快。在那段时期，酣畅淋漓的战斗与毫不拖泥带水的剧情发展再次将龙珠推上了风口浪尖。战斗结束，地球再度被悟空拯救，问卷调查的评价也爆升，先生意识到看来不能早点完结了，于是就开始思考鸟岛编辑提出的宇宙最强的构思。虽然这是一封纪念鸟山明先生的悼念词，应该以先生的故事为主，但还请诸位原谅，接下来会有一小部分要暂时离开鸟山明先生身上了，因为关于在鸟岛和彦编辑身上的事情会直接影响到龙珠系列的走向。鸟岛编辑所在的周刊少年 Jump 隶属于集英社旗下第三编辑部，1968年在初代总编辑长长野圭的带领下创刊，一路发展壮大，而大家熟知的友情、努力、胜利的 slogan 便是当年他提出的。 Jump 的总编例行钦点制，鸟岛编辑入职 Jump， 二代总编中野佑介正当职，但当他搭档鸟山明开启漫画创作时，恰好是三代总编西村繁男刚上任不久。西村繁男是与初代总编一同走过来的元老，自然延续总编制定的发展方针推进工作，但鸟岛和彦并不是这样的人，这一点从他与鸟山明先生的相识与合作过程便可略见一二，自然也就成了三代总编的眼中钉。奈何运气站在了鸟岛编辑这边，从阿拉蕾到龙珠连续两个现象级大爆款都出自于鸟岛编辑之手，声望在编辑部内一时无量。三代目西村繁男于1986年升职，接力棒交到了初代总编亲自招致麾下的后藤广喜手中。后藤广喜是个认真强硬的人，用雷霆手腕与漫画家相处，尽可能的延续创刊时期制定的方针办事。原本鸟岛和彦并不在意领导是谁，反正手头握着鸟山明这棵参天大树，继续把龙珠做好。但一切转折发生在1988年，集英社换了大领导，若菜正一上台就搞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因为丈夫这些年的超高销量，已经是出版人的三代目西村繁男保住了现有的丈夫人员班底，大领导吃了瘪，却也让他注意到了能力突出的鸟岛和彦。恰好两人同出自于庆应大学，都主张变革，因此鸟岛编辑有了高层撑腰，但也为后来出走埋下了伏笔。得益于这些年对于新兴行业的洞察，鸟岛编辑敏锐地察觉到了游戏产业未来大有前景，主动请缨想要创办一本全新的杂志，也就是日后的 V-Jump。 再加上一些人员变动，鸟岛和彦不得不与亲密搭档了十多年的鸟山明暂时告别。而此时正是龙珠连载到赛亚人王子来临地球的阶段，临走前鸟岛和彦深知鸟山明先生是个自由的创作者，经常想到哪里就画到哪里，所以陪他一起捋出了接下来的一个篇章的故事脉络。而接任他位置的是刚从少女杂志转来帐篷的近藤玉，跨如此大的类别，上来就接受这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大爆款，幸亏鸟岛编辑留下的余温还能让他暂时喘息一下，甚至在克林大战纳巴期间还去了一趟澳洲。而此时的鸟山明先生正在完善他好不容易憋出来的赛亚王子，他暗暗发誓这一定是龙珠这个系列的最后一个篇章，甚至自信地从英文字母中选择了最后一位 Z 来当作这个系列的名字。但这事儿背后啊， 鸟岛先生还留下过一段传奇的故事。龙珠的动画虽然现在看起来被人奉为经典，连载期间完全被视为了失败品，阿拉蕾 TV 化后就一直与富士台保持亲密合作，所以龙珠上映初期也是第一时间将黄金档留给了他。刚开始还能保持 20% 的收视率，但播放到第二年就开始没有任何增长，到了漫画高人气的短笛大魔王时期甚至还一度降到了 15%。 整个周刊少年帐篷的编辑部都震动了，连万代都停止了龙珠的商业化项目。鸟岛编辑为此直接找到了富士电视台和东映制作方的高层交涉，最终导致制片人下台，聘请了27岁的清水贤治重新任命，之前整个龙珠制作组全部干掉，只保留了西尾大介导演，重新组成全新的龙珠 Z 班底，这才酿成了一段佳话。连载这么多年，鸟山明先生掌握了一种独特的原故事的能力，他喜欢强行把前后连起来，让读者看起来似乎自己是深思熟虑过的，其实基本上是在思考情节遇到瓶颈时会想，那个不是可以派上用场吗？对角色也是会想，那家伙还活着呢，是不是能用得上，结果就被认为想得长远了。所以贝吉塔变成友军，短笛也是画着画着就成了悟空的伙伴，连他自己都惊讶了。对于先生来说，塑造一个角色的过程基本是先从性格开始的，然后确定长相，设计服装，如果设计时预先定下概念就没意思了，不被限制，设计时受到了什么影响就照着感觉走。另外设计新角色时，先生心里也会要求自己尽量画些没画过的类型，金纽特战队就是这样诞生的。那个时候他和夫人已经有了孩子，小朋友喜欢战队类型的英雄，就顺着画了下去，只要五个人集合在一起说是特战队，没有人会多说什么的。熟悉过后的近藤编辑逐渐释放了自己的能力，文质彬彬的外表下却是个完美主义的性格，经常在先生创作出新角色时质疑一下他的审美。先生在一次访谈中坦言，近藤给到他的精神压力甚至不比鸟岛和彦的折磨少，但依旧觉得自己跟近藤编辑是能合得来的。当然近藤编辑也逃不过先生的恶趣味，承接这个篇章的大反派弗利萨就是照着他的样子画的。当初先生明确了这一篇章的剧情发生在宇宙，近藤编辑提出宇宙地产商的设定，一下子让先生有了灵感。仔细想想，弗利萨大王的那股阴柔劲儿和出手毫不留情面的残忍气质，就是先生这段时期连载的恶意，近藤虐自己越狠，就让悟空加倍折磨回去。当然鸟山明先生是不会承认的，参加活动时别人提及弗利萨的设计灵感，先生的回答是，他呀，某部电影里有个女王之类的角色，我就想拿着当作参考吧，记忆里当时好像是这样的。虽然事后近藤编辑坚持认为自己是帅气的特南克斯的原型，但也很快被官方出版的画集里自己弗利萨的装扮弄得哑口无言。只是直到整个纳美克星篇过去很久，先生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弗利萨篇人气会这么高。而关于弗利萨的不同形态，其实最开始并没有打算要他变身的，中途想到让他故弄玄虚变身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一步步变成复杂而强大的样子，最后突然变得清爽，一定会很有冲击力，何况最后弄得复杂了画起来也麻烦呀。后来才察觉莫名还给做了三次变身，可一旦画起来就不会停下，只好在发现的时候赶紧变身终极形态来减少工作量了。许多人都对孙悟空第一次变身超级赛亚人的印象深刻，这也是可以写进漫画史的经典镜头，但为了能完成这幅画面，先生在眼神中思考了很久，最终参考了李小龙的形象，那是来自儿时记忆中的眼神。当画出悟空那样的眼睛时，他心中的弗利萨篇已经完结了，剩下的不过是悟空战胜他而已。纳美克星被许多人奉为龙珠最精彩的一个篇章，弗利萨主动承担了推动赛亚人进化的背后工作，撑起了从赛亚人登陆地球到纳美克星毁灭的背景故事，同时也让成为宇宙最强的随口约定得以实现。后来统计人气投票，100张中有815票投给了龙珠，可见其人气之高。编辑部疯狂了，读者疯狂了，世界疯狂了，唯独鸟山明先生心想，完蛋了，看样子龙珠还得继续画下去。纳美克星篇的成功是很难复制的，但龙珠 Z 已经被架到了这个高度，许多人都在帮着先生想办法。近藤玉某天给鸟山明推荐了一部电影，正在热映的施瓦辛格的终结者2。 先生本就是一个爱电影的人，看完之后称赞连连，并根据里面的情节设计了人造人片的故事。平行宇宙、时间穿越这些概念在当初是十分新颖的，赫南克斯那段时空旅行的剧情，先生试了很多种可能，但总是会在后面某个阶段圆不上。得益于近藤编辑的完美主义，一点一点地跟先生捋时间线，拟关键节点的登场人物，这才有了让粉丝痴迷的各种名场面。最初先生只想设计19号和20号两个人造人，早已不是先生编辑多年的鸟岛和彦却一直在关注的先生的作品。他一个电话打来，当场质问，这么重要的反派难道就是胖子和老头吗？先生只好又添加了17号和18号，谁知鸟岛和彦还是不满意，又是一通电话打过来，这次难道又是小孩子吗？先生哭笑不得，但又无法反驳，于是这才画好了这个篇章的最终 BOSS 沙鲁。此时最初设计的19号和20号早已沦为了剧情的垫脚石，刚被前任编辑鸟岛和彦虐完，现任近藤编辑又续上了。当先生拿给他沙鲁的设计图时，不出意料的又一次被质疑了审美，急忙催促着赶紧让他变身，但紧接着第二形态也被吐槽了，这次的样子不觉得看起来像个傻瓜吗？赶紧让他变成完全体吧。先生本以为这次顶多变身一次就差不多了，特意在这个形态上做成最容易表现的形象，甚至给他添加了嘴巴，又被一通嘲讽后，总算做出了近藤先生满意的完全体。谁曾想身上那永远也涂不完的斑点苦了自己无数个日日夜夜。1992年11月17日发售的第50期杂志里，龙珠连载到399回，先生在末尾写道，我的责任编辑从近藤先生变成了武田先生，我们会以超强二人组的形式全力以赴，敬请期待。近藤愈经历了一些人事变动，在人造人篇完结之际离开了，但他也确实为先生和龙珠系列给予了巨大的帮助。人造人篇真的挺艰难的，先生明明在纳美克星篇已经燃烧殆尽，画不出更厉害的战斗了，画完沙鲁的时候猛地察觉以当时的气氛还不能结束，龙珠已经走出日本国门，全世界的龙珠迷都在高声呼喊着不要完结，龙珠还是要继续画下去，但这一次是真的最后一次。沙鲁篇接近结束，恰逢少年帐篷推出了创刊25周年特别企划，鸟山明为了这个活动特地去了一趟东京，见到了即将接任第三代龙珠责编的武田东门，说出了龙珠还有五话左右就要完结了的企划。武田编辑从阿拉蕾时期就很喜欢鸟山明，他意识到鸟山明并不情愿一直在画这些漫画角色，开玩笑地说，这样下去您可能不会画出想要画的东西了，为什么不在最后画自己喜欢的呢？这一番话让先生心态发生了改变，因为实在无法画出比弗利萨和沙鲁更强的家伙了，也无法让孙悟空变得更强了。漫画中连续激烈的战斗让他厌烦，现在因为血压升高而变得喜欢清淡，也很难描绘出之前的战斗了。或者说，先生失去了描绘战斗漫画的兴趣。波欧篇带着因为是最后画些自己想画的画吧，这样的想法开启了新篇章。回到最初画漫画时荒唐胡闹的搞笑感觉，赛亚蒙面超人、武田克斯这些形象就这么逐一登场了。武田编辑上任后，与之前的两代责编严加管教的方式完全不同，他采取的是不必提出太多建议，让鸟山明先生完全自由的策略，因此整个博物片都会被部分龙珠迷吐槽，或许也跟这有脱不开的关系。所以那段时间先生有多放飞呢？他连魔人布欧啥时候会出现都没考虑，就那样画着。那一段时间先生难得画得很开心，觉得到了差不多必须思考敌人登场了再着手设计，反正悟空的年纪也大了，就给年轻人多一些机会吧。但是悟饭的日常画着画着，发现他渐渐变得从一个战士成了一名学者，先生自己都吓了一大跳，甚至后来悟饭连道符都找不到了，所以最终发现还是得需要悟空登场，顺便继续延续过去的恶趣味。新搭档武田编辑胖胖的形象很可爱，而且他对我还算不错，于是胖博欧登场了。难怪很久之后鸟岛和彦吐槽过龙珠就应该在博欧篇之前完结这类的企划。从连载完阿拉蕾短暂休息的三个月至今，龙珠已经连载了近十年，先生身边的漫画家换了一批又一批，他像极了自己笔下永远不服输的战士，一直战斗至今。此时的帐篷编辑部百花绽放， 优秀的作品和优秀的漫画家层出不穷，龙珠的受欢迎程度急剧下降。先生与各个相关公司高层协调，经各公司上层的经营判断，为了尽量减少对相关公司的股价和业绩的影响，进行了各种考虑和准备，最终才得以实现这一前所未有的情况。先生找到陪伴自己最久的鸟岛和彦说了此事，龙珠真的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但如此重要的决定，当时的总编库江新彦却直到完结决定快要下来才知道。这再说回当年被编辑部排挤却抱得大腿的鸟岛和彦了。1993年，周刊少年帐篷第三代总编后藤广喜退位，大领导若菜正和集英社高层都希望让鸟岛和彦来接任，毕竟不论资历还是成就，他都是非常合适的，特意先给他在帐篷所在的集英社第三编辑部设立了代理编辑长的位置。但领导还是疏忽了帐篷一贯以来的清点接任制，鸟岛和彦的后辈负责北斗神拳城市猎人的库江新彦从四代目手中接过了总编辑长的重任。无论从哪个方面，鸟岛和彦都难以接受，最终带着发掘过富坚义博的高桥俊昌离开了帐篷编辑部，主打游戏和漫画的微帐篷正式登场了。得知此事的集英社高层震怒，直接给鸟岛和彦提拔为副部长，反倒一下子成了帐篷五代目库江新彦的上司。这也是为何先生会绕过库江新彦找鸟岛和彦商量的原因。1995年第25号周刊少年帐篷上，悟空和伙伴们又重新站上了最初改变这部漫画命运的天下第一武道会。他们像初遇那般切磋，悟空的身上有了一代宗师的气质，但骨子里还是那个痴迷变强的少年。他带着转世投胎的布欧，乘坐儿时筋斗云飞向天空，一代人的青春停留在了此刻。龙珠的最终话被放在了这期的卷头彩页上，这是继《明日之丈》之后第二次享有如此殊荣的作品。但正如之前所说，为把风险和损失降到最低，最终话以一种暗示悟空冒险还在继续的方式结束了。据前帐篷三代编辑长西村繁男所说，此前一直维持的600万册的发行量在龙珠结束后突然崩溃，短时间内发行量急剧下降。龙珠完结的那一年，在爱知县名古屋市民美术展馆， 鸟山明与第三任责编武田东门进行了一番对谈，先生不禁感叹，漫画这种东西啊，很像一个人制作一部电影。过去他常常跟人这么说，或许在他的世界里，漫画从来不只是一种独立的形态，而是承载着一切自己在过去的爱好、幻想和生活体验。只是恰好先生并不是很擅长跟别人合作，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漫画就成了他表达的良药。虽然苦了些，但可以一个人掌控全局的感觉反倒令他开心。当然，这是在龙珠即将完结的那一刻才意识到的事情了。龙珠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但帐篷的应对预案依旧持续着。从1995年第26号周刊杂志起，帐篷特别企划了一个名叫龙珠历史的项目，一直持续了10周才结束。后来先生在留言板中写道，我想做下一个新作品，这是我想结束龙珠连载的原因之一，因为我很笨拙，不能一边做其他的事情一边画画。通过创作这部作品，我也意识到了故事漫画的乐趣，也开始觉得自己终于能够画出有动态的画面了。后来他真的有按照自己所说的做，只是他的命运似乎也已经紧紧地跟龙珠捆绑了起来。东映动画公司龙珠制作组的原班人马以及富士电视台和赞助商们集体找到了先生，他们表示想继续在每周三的7点播放龙珠，他们坚信在悟空飞上天空的那一刻一定还有后续的故事，因此最后一部龙珠的愿望被提了出来，时间线就定在了与魔人布欧大战的10年后。因为布欧片的特殊性，导致许多小观众发现悟空很长时间没有登场而弃坑，所以这部最后的龙珠就以孙悟空和他的孙女小芳延续梦想、努力、友情、战斗、冒险、成长而展开。他们请先生设计了孙悟空、小芳和特南克斯的全新形象，邀请先生最认可的原画师中贺圣祥主笔，后来的超级赛亚人第四形态便是他的杰作。在1996年正式宣布续写龙珠故事，先生亲自取名龙珠 GT， 寓意着伟大之旅，同时也包含着银河之旅的寓意，但只是在创作初期对剧本粗略地提供了一些建议，剩下的便交给了动画团队。帐篷编辑部五代目枯江信彦因为后续杂志销量下滑背了锅，只干了3年便卸任，高层重新邀请鸟岛和彦接任主持大局，成为了帐篷编辑部第六代总编辑长。时间来到了新千年，龙珠已经在影响着下个时代。2002年12月4日，龙珠发售完全版漫画，累计销量2000万册，各种周边商品依旧火爆。因为万代公司长期给予龙珠的支持，为了不让他们的财政陷入困境，鸟岛和彦决定和他们一起制作龙珠的新动画，但被先生拒绝，因为过去连载时期动画经常会追上漫画的进度，不得不将漫画中1到2页的场景扩展成30分钟的故事，所以动画版中有大量的漫画没有的场景，因此打乱了龙珠原有的节奏。鸟岛总编就想呀，如果剪掉这些场景会不会更好，于是在龙珠 DVD 发行后着手尝试，发现果然好了很多，而且还有意外惊喜，通过去除了胶片上的污垢，清晰度也好了很多，而且单独重新铺设了音轨，配音也清晰了起来，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而这就是龙珠改的起源。2013年7月10日，为了庆祝周刊少年帐篷的45周年，先生重新在杂志进行了银河巡警加克的短篇连载，而正在3个月前，他刚刚以编剧的身份参与了电影《龙珠 Z 神与神》的制作，这也标志着该系列17年来首部院线电影的来临。先生这些年断断续续的有在参与龙珠的相关项目，见到龙珠这个老 IP 依旧在散发着魅力。2016年集英社成立了一个名叫龙珠室的部门，希望邀请先生再度出山创作新的故事，期间其实也有过不少龙珠相关的作品，但这次希望能从布欧篇由先生亲自续写。先生也觉得能够借助集英社优秀员工的力量来振兴很久以前的作品也很不错，当然如果可以什么都不做那就更好了。编辑们当然不会放过先生，请他通过之前的神与神、复活的 F 等剧场版做一些设定补充，再由编剧进行拓写和完善。先生为了能够吸引读者瞩目，所以取名龙珠超，邀请丰太郎在鸟岛先生创办的微帐篷上每月连载，漫画中添加了一些在新的 TV 版、剧场版中没有的描写。先生会每一集都检查草图并给出建议，与动画互相补充着观看，别有一番乐趣。 先生的这一生创造了太多有趣的角色和精彩的故事，但基本上每次做完他们就会故意忘掉了。对他来说，必须放下以前的东西才能思考新的。先生总说自己脑容量不够大，或许他自己都未曾察觉他所构建的世界究竟有多大。我们无比沉痛地缅怀鸟山明先生，也会铭记2024年3月1日先生的头上出现了那圈黄色的光环。他用自己的画笔影响了无数喜欢动画漫画的孩子，他们之中有人因此成为了漫画家，继续影响更多的人，有人成为了政治家，治国安邦，有人成为了商人，铸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还有各行各业的人们或许已经许久没有捧起过漫画书，没有看过任何动画片了，但大家都会在这一刻默默地停下手中的工作，悲痛、缅怀、悼念。鸟山明这三个字曾因姓氏稀缺而猎奇，却因先生举世而千古。感谢先生让早已步入生活尘埃中的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可以许愿的龙珠，让被生活无限摧残的我们相信握拳、聚气、怒吼可以获得力量，让玩耍打闹的孩童们相信双手放在腰间大喊出龟派气功可以击退任何敌人，让在困境中需要帮助的灵魂们相信远方会有无数双手高举头顶为自己输送能量。鸟山明先生用尽他的温暖纯良为热爱漫画的人们重构了生死观，以至于此刻我们无比相信先生只是去了界王星，一路上有无数我们熟悉的伙伴还在迎接着，他们或许讶异先生的到来，但一定会急忙拉着他开派对，毕竟他是鸟山明呀，是那个时常会犯懒、爱恶作剧、喜欢小动物、机车但从不会轻易认输的男人。先生走好，祝您快乐。
暮らしてきた香りさえが消えてゆく。もうフレン、心からフレン、見つめて。忘れない。もう